从身体到心灵，
博古通今触及生命本真，
从文明到文化，
道德制衡考验人类智慧，
纵观古今，对比中西。每周六日晚11点，梁冬与您相约中国之声国学堂。
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向飞。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中国之声每周六周日的晚上呢，将推出一档围绕着中医和中国文化展开的谈话类节目国医国学堂。那么由著名的主持人梁冬和嘉宾一起另辟蹊径，推广中国文化，寻找中国人自己的文化认同。听众朋友可以对这个节目有些什么样的感想和问题，发送短信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编辑你的内容到10669500168，每条短信的资费是0.5元，不含通信费。那么下面呢，就请出我们著名的主持人梁冬，和我们一起纵论中国文化，从《黄帝内经》重新解读中国人天人合一的生命哲学。
纵观古今，对比中西，中国之声国学堂，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是梁冬梁某人，而坐在我对面的是我的在求学中医方面的偶像级的老师徐文斌老师。徐老师你好。
梁冬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呀，一看就很有这个电台风范，从小肯定是听小喇叭长大的人。
听那个孙敬修爷爷的故事长大的。
哎呦，也我估计您可能是最后一批提到孙敬修爷爷的这个小朋友了。
对，
以后的小朋友可能都很难提到，所以要让我们无限伤感。还有让我们无限伤感的东西呢，就是中医。
嗯，
中医作为一个非常博大精深的学问，而且呢它作为一个能够通达宇宙道理的一门学问呢，最近呢饱受诟病，很多人呢也不很理解。我们特别希望能够用一种崭新的视角，其实也不是崭新的视角了，只不过是一点点让大家我们在现代人都能理解的语言，重新去讲讲看看我们的这个中医。尤其在中医里面呢，有一本书叫《黄帝内经》，这本书呢很多朋友可能也在不同的管道听说过，但实际上以我看来，我听到的关于《黄帝内经》讲的最有趣的人就是我对面坐的这位徐文斌老师啊。
过奖。
徐老师一看就是贵人，以前都说啊，这个贱人呢多语，贵人沉默。所以
不是，先得听你说。
是，
你抛砖我引玉。
是，那我们这个节目呢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一本黄帝内经，足足可以让很多人读一辈子，所以呢我们肯定要慢慢和大家分享。黄帝内经是一个有很多篇，大概有81篇的一个。
黄帝内经分上下两部、
嗯、
第一部叫素问，它有81篇，第二部叫林书，
对，
也有81篇，合起来162篇
啊。素问和林书有什么讲究吗？
素问是简单的，就是我们互联网经常有一个词叫 FAQ
啊，
就 Frequent Asked Question，
嗯，
就经常要被问到的一些问题。
OK，
这种问题呢都带有普及性、一般性的问题。
嗯，
所以呢要解答关于中医对生命，
嗯，
对天和地与生命的关系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
嗯，
所以素问是一本中医基础理论的书。灵枢呢是指人的气和人的神灵沟通的那个节点，
嗯，
关节点，
嗯，
枢是关键，
嗯，
就是我们开合门的那个门轴，
哦，
它一动整个门就动啊，所以这个是讲针灸穴位的书。
所以中国古代在很漫长的一段时间里面，真正对人外科做得好的那点技术全部都是重新又从对动物的手法里面移植过来的。
可能有这种，就是我就说从对经络的认识来讲，中医说人有12正经，奇经八脉，有360个腧穴。
嗯。
另外呢，人还观察到动物也有经络，也有腧穴。你比如说猪啊、狗都有足三里，这些都是古代的那些很高明的巫师或者医师，他有望气的本领，就像扁鹊一样。就史记记载，扁鹊学医学成以后能够什么觐见5丈正洁，他有一种超人的感觉能力。
嗯，
所以在这种感觉能力下再去扎针做手术，那就相当高。 古代的人和天地和这种动物植物都有沟通的，他们有一种特殊的交流方式。
什么交流方式？
就是神通，就是在神的层面上与他们沟通。
这会不会太玄了一点点？
是玄。我们今天谈中医就离不开一个玄字。
嗯，
古代人们认识中医的方法离不开这种与生俱来的，其实每个人都有，我们只不过被一些后天的东西给蒙蔽掉了。
对，
这是人的真的性情。
嗯，
蒙蔽掉，只不过有些人还保存着。所以你看《黄帝内经》第一章叫上古天真论。
对，
所谓天真者就是没有还没得来得及受污染受蒙蔽的人的那个状态。
什么叫天地之气啊？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就是天地之气。所以中医讲顺应天地之气的话，它讲的是这个东西。
有意思极了。
嗯，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稍微花一点点时间呢和大家分享一下黄帝内经中医。现在呢我们开始了我们真正的谈论黄帝内经的话题啊。中国的所有医典里面最重要的一本书是黄帝内经。黄帝内经里面排在第一篇的文章，
嗯，
居然叫上古天真论。足可见这个上古天真论是多么多么重要。
嗯，
这个上古天真论呢第一句话叫昔在黄帝生而神灵，就是说当年呢有个叫黄帝的人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循其，长而敦敏，成而登天。
嗯，
请问什么叫做生而神灵？
首先说上古天真的意思，我们刚才提了一点。
嗯，
就是说道家是讲究道法自然。
嗯，
认为老天自然赋予你的这个能量或者是能力是最高超的。
嗯，
所以自然的反义词你想一下是什么？
就是不自然。
就是不自然，就是人为。
哦，对对对，
是吧？
对，
所以说我们说做作。
嗯，
北京话叫作嘛。
嗯，
这个人加上一个为合起来一个字儿，
伪，
就是伪。
所以这那个司马南总说
伪
科
学。
伪
科学也没错，中医就是伪科学。中医就不是科学。
嗯，
中医是另外一门认识自然的学问。
对，或在到达真理的路途上有很多的路径。
对，
科学是一种。
对
啊，对，那个宗教艺术文学都是。
嗯，
同时呢我觉得我们对于科学的这种界定还不一样。可能对于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中医是另外一种广阔的科学。
不怕中医是伪科学，就怕科学是伪真理。
哎呀，这句话说的实在是太
有趣了。所以当这个中医是伪科学而科学又是伪真理的时候，我们是伪伪真理，正好夫妇为证，我们就是真理。
纵观古今，对比中西，中国之声国学堂，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从身体到心灵，
博古通今触及生命本真，
从文明到文化，
道德智慧考验人类智慧。
纵观古今，对比中西，每周六日晚十一点，梁冬与您相约中国之声国学堂。
啊，好，转过来。好，上古天真。
所以这个为什么是要提到这个伪呢？就是真的反义词就是伪。
嗯，
啊，真的反义词是伪的话呢，我们就说天真，就是天自然赋予你的那种能力。如果在这种能力面前，你还是谦卑一些，不要把你的人为做出来那种东西凌驾于这种自然之上。
对，不天真的男人就是伪哥。
嗯，就是伪哥。不是帅哥就是伪。
就是伪哥是吧？你刚才说的天真就是那种率真的和天地一体的。
对。
嗯，
但是不加任何雕饰的东西。
嗯，
不加任何人为粉饰雕琢的东西。另外这个上古呢，就是从道家来讲，他认为就是今不如昔。
嗯，
就是说从这个道法自然角度来讲，时代越进步，人为的东西越多越高级。
嗯，
离那种天真越远。
嗯，
而追求这种天真的唯一的办法，不是在现在世界上去找，而是返璞归真，回到 远古的时代，那会儿的人们是最接近自然最天真的。
所以社会进步的另外一种表述就是距离自然越来越远的一个过程，
人的本性越来越被压抑，越来越被这个伤害，
套用句时髦的词就越来越异化、啊、
异化就是异化、
嗯、
其实就是异化。
嗯，
异化的结果就是人活得越来越痛苦，
嗯，
越来越不自然。所以从第一篇上古天真论来讲，我们就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人想回归到自己自然天淳朴的本性呢，就要做两件事，一个是尽可能的亲近自然，第二个、
嗯、
尽可能的回归传统，
嗯，
或者倒过来也行，叫亲近传统回归自然，
嗯，
这就是上古天真论第一个题目交给你要做的事儿。
嗯，
那么他下面接着就说了，昔在皇帝，他讲的这句话是对皇帝一生生平的一个总结。
嗯
啊，皇帝呢，他叫生而神灵。
嗯，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24个字
啊，
就把一个人的一辈子讲完了，
把一生概括了。
哇，他，你说你怎么能够不觉得中国文化太美，是吧？24个字，
嗯，
昔在皇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
成而登天
，4、6、24字。
对，另外刚才您说了一句，就是我们怎么用现代语言去诠释皇帝内经。
嗯，
我个人认为诠释不了。
对，
你想学习皇帝内经，你就去学古汉语，你去理解古文的每一字汉字的意思，
嗯，
然后你就能跟古人沟通了。
嗯，
你把这些东西翻译成大白话来讲，最后就好像拿中国话翻译那个外国诗，或者把中国诗翻译成外国话一样，没味儿，没有神韵了。
嗯，
我们先讲这个生而神灵，就是生下来这个人就不一样。有这么个故事，也是禅宗的一个故事。
嗯，
他讲的是风动幡动。
嗯，
说两个小和尚在讨论，看那个旗幡在飘。
对，
一个小和尚说：“哎，幡在动。”
对，
另外一个小和尚说：“嗯，不是幡在动，是风在动。”
是，
是风吹幡动。
是。
然后你是第三个小和尚，
是，
我问你，谁让风动？
心嘛，对吧？
哎，太远了。
啊，谁让风动啊？
谁让风动？
谁让风动？天地吧。
嗯，天还是地？
天。
嗯，就是来了第三个小和尚，说是地球自转上产生了风。
对对对，
对吧？
对对。
那么又来第四个小和尚，谁让地球转？嗯、
太阳。
啊，谁让太阳发光？
不知道。
哎，总有个吧，你得往上追啊。
不知道。
银河。
啊。
完了宇宙。再往根儿倒倒倒倒，谁让宇宙动？
那只能是霍金了。
最后，和尚的老师就出来了。
嗯。
说心动。
嗯。
什么叫心？什么叫心？
嗯。
问你呢。
心就是神喽。
对，中国古代文化，记住啊，心和神是同义词。
嗯，
所以说我们说的这些物质还有它的运动，推到它的基点，推到它的原点，